10月24号，坚韧不屈的精神画展在德国柏林市中心莫哈贝区的海兰德教堂开幕。此次画展共展出了20多幅作品，包括油画和雕塑。参展的美术家是来自世界各地的法轮功修炼者。下面请看本台记者从柏林发来的报道。
这次画展的20多幅作品主要表现了正性、正义、自由、尊严、生命童话、真善忍的升华，以及当前这场人类的浩劫，中共独裁者发起的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中善与恶的表现。画展主办者德国艺术与人权协会会长蒂茨先生表示，举办画展的意义在于让人们了解中共自1999年至今对法轮功的持续迫害，并以此方式呼吁早日结束迫害。参加开幕式的人们在蒂茨先生的解说下观赏了每一幅画，对一些画中表现的法轮功学员遭受酷刑折磨的场景，很多人露出震惊和难过的表情，同时也有很多人对表现法轮大法美好的画作很感兴趣。这些画非常感人，一部分画表现得很压抑和沉重，我认为这样更能打动人，更令人难忘。这些画表现得非常扣人心弦和直白，此前我们根本就不知道中国的实际情况，这让我回想起1936年希特勒举办的表面繁华的奥运会，背后在他的写字桌上却是灭绝犹太人的计划。在这里我要鼓励有精神信仰的人们，要相信任何一个专制政权都会覆亡，从罗马帝国的衰退到东欧社会主义同盟的瓦解，乃至柏林墙的倒塌都可以证明这点，中共专制政权也会消失。画展曾在亚洲、非洲、欧洲、澳洲和北美的40多个城市巡回展出，在柏林的展出将持续到11月30日。新唐人记者姚慧，德国柏林报道。
明慧网24号报道，山东省文登市宋村镇山东村68岁的居民房仲春，因为坚持对法轮功真善忍的信仰，被文登镇保科人员多次非法抓捕，遭受到毒打劳教。房仲春被关押17个月后，2002年正月被释放回家时，已经被迫害至记忆丧失，法轮功的练功动作都记不起来。估计房仲春在关押期间曾受到药物的摧残，一年多前房仲春已经不会说话，身体每况愈下，在08年9月30号去世。
辽宁省法轮功学员丛佩静和沈洪波10月14日上午被大连西岗区日新派出所暴力绑架，过程中远警殴打丛佩静，造成他腰椎受伤导致瘫痪，目前丛佩静被关在大连姚家看守所。
据明慧网报道，河北省女子监狱现今关押着200多名遭警察绑架后被判刑的法轮功学员。北京奥运期间被关押于此的法轮功学员被监狱剥夺了与家人会面的权利。奥运后，监狱方面为了加强对法轮功学员的转化工作，将转化的目标单独关押并限制其一切自由，不允许任何学员和他接触，当转化不了时就关禁闭室或送洗脑班。承德市学员赵志强为此绝食抗议十多天，情况危急。
今年43岁的上海市冯荣霞年轻时患有白血病，就在医生宣布他只剩3个月的寿命时，开始接触了法轮功并进行修炼，身体因而逐渐的康复。2006年12月1号，警察破门闯入他家并将他绑架，接着他被判刑关押在上海松江女子监狱，监狱使用种种酷刑逼迫他放弃修炼，长期的折磨使他生命出现了危险。他的家人紧急向各有关部门提出抗议，要求立即无条件的释放冯荣霞并严惩不法的监狱管理人员。
明慧网29号报道，湖南永州市蓝山县49岁居民黄满平女士，在今年3月5号向同乡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真相时，因同乡恶意举报，黄满平和丈夫吕月新被关进看守所，遭到非法抄家。前不久，两人被重判7年，年仅12岁的幼子和75岁的母亲失去了生活和精神依靠。吕月新在修炼法轮功后，按照真善忍准则为人做事，练了不长时间，脑血栓就好了，夫妇俩的身体都健康了，也因此一直把法轮功介绍给别人。
根据明慧网31号的报道，湖北省赤壁市69岁的居民刘小莲女士，在1958年在不明的原因下突然双眼疼痛，以致右眼失明。95年修炼法轮功半个月之后，恢复了视觉，人也变得祥和慈善，身体健康。但是因为修炼法轮功，在1999年之后多次被当地的派出所非法关押，受到五马分尸、性虐待、电击等酷刑的折磨。2006年的4月底，刘小莲被绑架到精神病院进行迫害，期间被注射毒针、灌不明的药丸，成为哑巴，并经常遭到毒打。2008年8月，刘小莲回家的时候全身浮肿，在10月26号过世。
范永先的女儿介绍说，她母亲因身患多种疾病，1999年开始修炼法轮功。练功后身体健康，也乐于将法轮功的好处告诉他人。
那天他跟陈阿姨一起去那个买菜的时候吧，他们可能路上碰到了一些人，就跟他们谈起法轮功的真相，然后呢就把那个真相资料就给了那些人吧。后来就是居委会的人汇报了以后呢，警察把他们抓起来了，是要叫我妈写那个资料。写了以后就是写有关别的，就是法轮功学院的情况，还有就是叫他写保证，就是以后不怎么样怎么样了。另外呢，就是他们从我妈妈那个身上就是拿了钥匙以后，就到我们家去，因为我爸爸那个时候在家里，他一个人，他就是他们用钥匙自己就开门进去，进去了以后就是收了一下家里面。我妈妈因为她不同意写这个资料，不同意签这个字，所以呢，当天晚上就是没有被放出来。我听我家里人说，就是如果她不签这个字的话，不写这个资料的话呢，她就是先是几天关几天，以后你的态度再不改变的话呢，然后就是关十几天还是几十天，然后就会一直下去。所以我现在是非常担心，我不知道最后结果会怎么样。因为
克里斯汀·洪表示，他正在联系澳洲联邦议员，希望能够得到帮助。新唐人记者江玉，澳大利亚悉尼报道。
在北京奥运会之前，中共当局对全国各地的法轮功学员进行了大规模的秘密逮捕。纽约法拉盛居民张双颖的父母就是在当时被非法绑架的。现在奥运会已成过去，但是张双颖67岁的父亲却被非法判刑10年。这些事实让国际人权专家感到非常震惊，请看详细报道。
纽约法拉盛居民张双颖介绍，他的父亲张兴武退休之前是山东省济南教育学院物理学教授，因为修炼法轮功，曾经在2001年被非法劳教3年，之后也经常受到警察骚扰，这一次在奥运会之前又被秘密逮捕。
只是因为修炼法轮功，所以说给他安的罪名叫破坏国家法律秩序。
张双颖介绍，国安警察绑架他的父亲完全是因为奥运会。
当时父亲被带走是因为中共当局说是为了奥运，为了平安奥运。
张双颖说，秘密逮捕之后，警察又去抄家，他父母积攒的大约10万元银行存款和现金以及电脑等物品都被抄家劫走。
每一次拘留之前都会有抄家，所以抄家都会有3次了。这一次抄家抄走了我们家连银行卡和个人的存折什么的都抄走，到现在还没有归还。
张双颖介绍说，他最近了解到他67岁的父亲已经被非法判刑10年，亲属都被禁止去探望。张双颖为了营救父亲四处奔走寻求帮助。10月21日，张双颖在人权团体的帮助下见到了联合国宗教信仰自由特派专员阿什玛·吉哈格。吉哈格女士听了张双颖的介绍之后，马上认出了她几天前收到了这个案例的文件，正在处理。10月23日，张双颖又向联合国酷刑迫害问题特派专员曼弗雷德·诺瓦克当面介绍了他父亲的案例。诺瓦克先生对中共在奥运会前后加紧人权迫害非常关注。10月24日，张双颖又来到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向美国政府部门介绍情况。 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高级研究员史考特·弗利普斯了解到情况之后，表示非常震惊和愤怒，并表示要尽力帮助张双影营救他的父亲。新唐人记者在纽约综合报道。
10月25号第四届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召开，十几位中西方大法学员交流了他们修炼法轮大法的体会，在发言中很多学员感动地流下了眼泪。
法会上发言的包括刚刚修炼半年的新学员，还有修炼近十年的老学员。洛瑞塔和他的父母一年多以前同时步入修炼，他的父亲威尔弗里德意识到他应该对周围的人甚至所有的事物都充满善心，用善来和别人交往。罗瑞塔说，他修炼之前因为总受同学欺负，怕心很重，修炼之后不但怕心没有了，也体会到善博大的力量。他说，我们必须随时随地保持这种善的状态，因为它是如此强大，我相信每个人都能够感受到它，它将会带来无法言喻的效果。罗瑞塔的母亲坐在台下觉得非常自豪。
I'm proud especially about my daughter, also on my husbandI recognize the things that they say because we started Falun Dafa same time.
来自荷兰的戴女士交流了她的体会。她说，放下自我，在矛盾面前严格的无条件向内找，就会找到自己的执着，纯净自己的心态，多看别人的长处。当自己心正了，才会有更宽容的心胸，与同修们配合得更好。交流会结束时，参加法会的近百名学员表达对法轮大法师父的感激和敬意。新唐人电视台萧然李月，荷兰阿姆斯特丹报道。
来自全球退党服务中心的消息，近日全家声明退出中共的广东省失地农民表示，中国农民处境很悲惨，土地被强占了，维权就被武力镇压，地方官员挥霍卖土地的钱，共产党根本就是共匪。
广东失地农民陈女士说，很多农民的土地被地方政府抢走了，房子也被强拆了，只要维权就镇压，基本生存权都丧失了。他曾为自己的土地维权，结果被残酷打压，投入大牢，所以全家声明退出中共。
农民没有土地，没有产权，连自己的房子都保不住的，有什么意义啊？苟且偷生啊！参加个孝顺队伍可以退啊！我两个女儿，我说不准进共产党，但是我两个女儿都是团员，你可以公开帮我退掉。
陈女士还说，他们村里的土地全部被卖光了，农民没有拿到补偿金。那些官员挥霍卖土地的钱，一年出国旅游好几趟，中共媒体宣传全是谎言，其实失地农民的处境很悲惨，可以说没有活路了。
这里的中国是共匪领导这个国家，两天给他们抢了，那些官员来自己卖，卖了那个钱就是他们用的，村民每个人平均有两亩三分地，那个土地现在给他们一分地种菜的地就没有，你叫我们的日子怎么过？连那个钱也没有补给我们，那些报纸报道为人民的人民，不是为人民欺人民害人民抓人民搞死人民，这个是共匪来的，现在60的人都没活干，都是在这里等死，等这个有没有人来救我们，我们根本就不够他们对抗，其实现在没心里面不服的还是很多人，但是个也打怕了打伤了。
新唐人记者谢林熊斌采访报道。
一位中国大陆湖北籍的在广东东莞工作的民工近日向全球退党服务中心的义工透露，东莞的警察借着盘查暂住证抢劫民工的财物，还打死打残很多人，他自己就被警察打残，而且投诉无门。他说，中国工人的处境很悲惨，因此他自愿成为退党义工，并且要尽他的力量让更多的百姓了解共产党的黑暗。
湖北民工王先生表示，他在东莞打工时，当地警察查暂住证，滥抓无辜的民众，逃跑的就开枪，很多民工被打死和打伤，他就是被打残的受害者。当他得知大纪元退党网站已经超过4400多万人声明退出中共之后，很激动地表示他愿意成为退党义工。
我想跟他去拼命，我没这个能力。这个共产党逼害我人这个样子的，你说我还得爱共产党吗？这是不可能的，是吧？我说这个话，我真的谢谢我的流眼泪了。那我现在也是在最无助的时候，能找到你这样的人，我也是感到很是。我也希望这个共产党能够尽快的把它消灭掉。我能够做得到的，我尽量做。
黄先生还表示，在中国老百姓有冤屈上告法院或上访都没有用，他能做的就是将真相传播给更多不知情的民众。
对这个共产党这些事情恨得太多了，一步一步的让你打官司打得精疲力尽，一步一步的让你走上深渊，他就是让我的钱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就没有办法去打这个官司了。现在我都在吃药不能工作。2008年8月改建市信访局上访，当地政府骗我回来，现在我知道了这个上访没有用的。很多受到这个共产党的逼害，像这个杨家啊、哈尔滨的这些警察把这个民警打死了啊，我都很关注这个事情。
新唐人记者谢玲、熊斌采访报道。
中国大陆上海的法轮功学员刘鹏、张许梅和郑燕，因为推广新唐人电视台全球新年晚会和传播久病退党，被中共当局在今年的年初绑架后，于10月21号在警方严密的监控之下，于上海许汇区法院进行了庭审。来自北京的李律师为刘鹏做了无罪辩护。李律师在接受本台记者电话采访的时候指出，中共当局打压法轮功是错误的。
李律师针对法院对法轮功学员刘鹏等人的审判表示，从世界范围来看，80多个国家都允许法轮功传播的事实，说明中共的价值标准有问题。当局对法轮功的做法是错误的。
当局法轮功当作这个社会文化性，就像是把那个白商当作砒霜一样看待一样，所以他本身就是说他这种看法就是一种错误的。从全世界来讲，就是说80多个国家都在练，唯独中国就是不让他练，而其他的在其他的国家认可他，说明他呢并不是反社会的，也不是反人类的，那么说明中国的这个价值标准就有问题。
李律师还表示，中共当局的法律规定就是打压信仰，即使行为没有危害社会也会被定罪。
他就是专门针对于这类人进行这个压制和打击，就是想不让他们共同信仰一种东西。最高法、最高检他有个解释，他是根据这一个行为犯而不是结果犯，不是说他的结果危害了这个社会，而是说他只要实施这个行为，不管有没有危害这个社会，他就可以定罪。
据了解，刘鹏原是上海公安专科学校教师，从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刘鹏因为坚持信仰多次被绑架和劳教。李律师为刘鹏所做的无罪辩护是上海地区首次有律师为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请继续关注本台对李律师为刘鹏所做的无罪辩护连续报道的第二部分。以上是新唐人记者邵红、石原、齐月采访报道。
上海法轮功学员刘鹏、张许梅、郑燕因为克制新唐人华人全球新年晚会光盘，而在年初被中共绑架。10月21日，上海徐汇区法院在警方严密监控下对刘鹏庭审。来自北京的李律师为刘鹏做了无罪辩护。李律师在接受本台记者电话采访时指出，中共当局打压法轮功是错的。
李律师表示，中共当局因为刘鹏克制新唐人全球华人新年晚会光盘而对他审判，这种逻辑很荒唐。
告发的理由就是克制光盘和不印其他的宣传资料，他就是这样子，他把什么东西都当作这个有害的东西。你像他玻璃那一个那个新唐人电视的那个春节晚会，这里面群众都是一些文艺节目方面的这个东西，他也算这个东西是什么有害的，我想这种荒唐。他的那种思维就是别人的东西再好他认为就是坏的，他是不是根据这个东西是特别好坏，而是这个东西看是哪些人，对他的那种逻辑的也是很荒唐的。
李律师还说，大陆的大部分律师仍然不敢接手有关法轮功的案件，律师不单不为法轮功学员辩护，反而帮法院的忙。
当地的很多律师，大部分律师都是不敢的，一般他们出来为法轮功辩护那都是指定的，就是法院指定的，就是帮法院的忙，他们也很少替他们说话，他们相当于半个工作人一样，他们也是受到是上面的压力才这样讲的。
刘鹏原是上海公安专科学校教师，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被当局绑架两次，并在劳教中被关押了4年半，期间多次经受电棍电击等酷刑折磨。 刘鹏的妻子张许梅也曾被劳教一年。李律师是上海首位律师为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新唐人记者王布鲁、邵红采访报道。
首宗关系台湾与香港的违宪司法复核上诉案星期三在香港高等法院再度开庭，五名原告首次不经律师代表亲自在庭上陈词，最终获法官接纳，将案件押后到明年三月再审。原告发言人台湾法轮功团体律师朱婉琪强调，届时开庭将极具关键性，原告希望通过亲自陈词把中共的入境黑名单真相在法庭上揭露。
前犯案原告发言人、台湾法轮功团体律师朱婉琪表示，台湾法轮功学员招港府强制遣返的司法复核案至今已经进行超过五年，港府始终没有清楚交代黑名单的真相，因此五名原告早前做出决定，不再聘用律师做代表，由自己亲自出庭陈述及应对，并在昨日的聆讯中获法官许可，将案件押后至明年三月中旬开庭。
那他觉得说能够了解我们不知道这个真正的原因是什么而想要自我代表的这个心情，所以呢法官呢也就允许了我们一方面我们可以自我代表，二方面的话呢我们也知道就是说需要这个也知道我们需要这个时间准备。
朱婉琪解释，今次破例由原告亲自行事的原因，
只有我们这群人才能讲得清楚法轮功学员遭受中南海黑名单迫害的真相，只有我们才能讲清楚今天香港政府违反了一国两制，剥夺了法轮功学员信仰的自由，使得香港原本的合法港签变成一纸废纸，也只有我们原告才能把那么多年来中共不管在香港和在世界各地破坏法轮功的情况，剥夺我们的基本人权的事情讲清楚。
他并强调，明年三月中旬开庭极具关键性，涉及到整个案件的实质审理的最后阶段。
到底根据这样子的事实，应该要做一个什么样的法律判断和法律决定，都将在下一次的这个实质审理当中呢，必须得到一个结果。
朱婉琪表示，多位原告在缺乏法律专业知识下在法庭上亲自陈词并不容易，但他相信在真诚地述说真相下，法庭应该站在正义的一方。新唐人记者林秀仪在香港报道。
陈子秀的女儿张学玲在母亲被迫害致死后，带着五岁的儿子用尽各种法律渠道为母亲申冤。《华尔街日报》曾以一个女儿在中国寻找正义的崎岖艰难之路为题进行了报道。文章中说，在党超越于法律之上的国家里，不多久无奈的张学玲开始明白了，仅仅是寻求讨回公正的途径都是那样艰难。2001年4月，张学玲在未经审判的情况下被潍坊市潍城区公安分局劳教三年。陈子秀婆家的妹妹张玉芳与丈夫雷恒南于2004年10月被劳教三年，释放不久后又在今年奥运前夕再次被潍坊市警察绑架关押至今。同时被抓的还有陈子秀的外甥李建刚和未婚妻孔倩以及岳母李希云。李建刚因拒绝放弃信仰，曾在三年前被劳教，在潍坊昌乐劳教所遭受被四根电棍同时电击、不准睡觉等折磨，这次再次被绑架。李建刚为修炼前爱惹是生非，不学无术，欠了很多外债。1999年，李建刚开始修炼法轮功后，还清了过去欠的债，还对债主说，我现在学法轮大法了，和原来不一样了。李建刚的未婚妻孔倩今年30岁，自今年7月被公安绑架后关押在潍坊看守所。孔倩一直绝食抗议迫害，警察曾将她连续7天7夜绑靠在钢筋铁管支撑的十字架上。据看到孔倩的人说，现在她身体非常虚弱，瘦得只剩下一双大眼睛奄奄一息。新唐人记者方竹、刘翔综合报道。刘景禄曾经患有严重的穿孔性胃溃疡，妻子孙丽香也有子宫流血的病症，两人都因为修炼法轮功之后得到痊愈。江天勇律师认为，无论从事实和法律来说，当事人都不构成犯罪，因为他们所做的无非是一个信仰者所拥有的基本权利，也是现在普世价值里认可的人权。
你要说某个人利用邪教组织破坏了法律事实，那么他利用了什么邪教组织？他们这些信仰者完全没有组织， 他们没有一个什么组织去，也没有说哪个组织让他们利用，哪个组织也没有利用他们。
江天勇律师也指出，中国现行法律根本没有规定法轮功是所谓的邪教。
他们究竟破坏了什么法律事实？你只能说具体的他破坏了哪一部是刑法，刑法的哪一条破坏了哪个行政法规，你不能笼统的说他们破坏了法律事实。
江天勇律师另外也谈到当事人受到刑讯逼供的具体情况。
我的当事人受到的刑讯逼供包括用装半瓶水的矿泉水瓶使劲的打他的头，然后被扇耳光，被踢，还有就是被电击，就电棍打。他说当时这个痛苦实在是无法忍受。他的妻子在隔壁也受到刑讯逼供，他听了电棍的声音，他妻子的惨叫声。
新唐人记者秦雪、曲明采访报道。
近日，一位来自新疆的知情人士向本台记者透露，中共在新疆地区对法轮功学员大规模的抓捕一直真实存在。这位知情者同时表示，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杆秤，他认为法轮功没有错，错的是独裁和专制的中共当局。
这位知情人士透露，2005年以前，在新疆就他所知道被非法抓捕的法轮功修炼者就有3000多人，05到07年之间被非法抓捕的法轮功修炼者达400多人。
疯狂的抓捕，现在新疆这边控制的人还有4000多人，这些人都限制离开新疆了。
知情人士还强调，这些抓捕行动都是由专属部门负责执行。
我们这边有国博的6处，对法轮功控制的是国博的5处，50的人比60人多得多。
知情人士认为，法轮功是一种信仰，教人向善。法轮功修炼者并没有做过违法乱纪的事情。
我觉得法轮功他没有叫你去作恶，没有叫你去抢夺别人的财物。但是到共产党呢，把我们5000年中华民族的文化和道德一脉传承，敬天地、畏鬼神，整个一夜之间就给阉割了、摧毁我们的道德传统，让我们整个中华民族走向毁灭、崩溃。
据法轮功所属明慧网资料显示，自1999年7月之后至今，已查出身份者有3194名法轮功修炼者被中共当局迫害致死，其中23名来自新疆。新唐记者傅明、朱迪采访报道。
在本台播出长沙法轮功学员贺祥姑从大陆辗转传出的求救录音后，贺祥姑被中共强制关进精神病院迫害的遭遇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中国著名人权律师郭国听在接受本台记者专访时表示，这是一起践踏人权的恶性事件，并从法律角度指出中共610的违法和侵权。
郭国听律师听了贺祥姑的求救录音后指出，从法律角度，只有贺祥姑的直系亲属才有权利送她进精神病院治疗。湖南省610伙同妇幼保健医院直接把贺祥姑从看守所送进精神病院，还不许家属见面，正说明他们是违法。
院方用这种足以损害当事人神经系统的这种药物对一个法轮功修炼者进行强制注射，它意味着什么呢？实质上呢，就是有关精神病院妇幼保健院在中共610的指挥下对有信仰人士进行一种精神迫害，这么一种非常残酷也是非常惨无人道的这种迫害。
郭律师认为，目前贺祥姑已经把她的资料信息传到海外，现在可以委托律师直接到医院查阅病历记录，调查主治医生取证，然后对有关部门控告，同时她的亲属可以直接要求放人。
海外我觉得呢，应该把这个事情详细的情况尽可能的披露，不但是向中文世界，向英文世界也进行披露，我相信这样的话呢，会引起更多的人的关注，那这样更有利救助这个受害者。
郭律师表示，中共迫害法轮功可以说是不择手段，真实情况又被掩盖着，使许多民众，特别是大陆的知识分子，对法轮功遭受的人权迫害并不了解。
我想呢，只有把这些就法轮功讲真相披露的案例，或者说尽可能的详细，尽可能的公开化，让全人类都知道，当今中国正在发生一场什么样的人权迫害，才有可能尽快终结这场人权迫害。
新唐人记者曲明、邵红采访报道。
下面是一条来自全球退党服务中心的消息。近日，中国大陆江苏省宿迁市苏玉中学有一位初中生上吊自杀，家长讨说法却遭到暴力殴打，这引发了大规模的群众事件， 上百名警察被群众打跑。当地有两位在近日声明退出中共组织的民众表示，在中国老师打学生很常见，不只是教育制度，很多方面都出现问题，老百姓都痛恨共产党。
宿迁市大学生朱先生表示，中国很多方面都出现危机，教育方面是成绩挂帅，导致学生压力大，经济方面是工厂大量倒闭，很多人失业，他很向往民主地方人性化的教育制度，希望以后能到海外读研究所。他决定退出少先队和共青团。
中国现在对教育方面还是那些其他方面还是金融方面，我感觉都出了问题。现在大学里面是我正在入党阶段，还没成为真正的党员。行，我把化名，然后把那个什么姓名啊什么之类发给你。
朱先生还表示，以前临县的重点中学也发生过学生自杀，跟这次宿一中学发生的处理方式都是一样，封锁消息。
曾经那个沭阳中学有一个高三的，然后就写下一个遗书，然后就从五楼跳下去自杀。学校发生这种事情的时候，媒体都没让曝光。我们那个宿迁市所有基本上好多警察都把我们学校围住，把我们大门口全部大门的全部把它封上一个媒体进去。
宿迁市民众马先生表示，20号当天他目击警方暴力殴打自杀学生家长，他以前也是那个学校的学生，老师常打学生，大家都很不满。现在他连吃饭都有问题，所以唾弃共产党。
当时嘛，当时因为这件事引起了民愤嘛，到处都是人。当时那些农民把警车都掀掉了，当时人的父母跟那个校方交涉了嘛，那学校的校长直接就是没有胆子了，连面都不敢见。对，我以前也是那学校的。我要造反，这都是被压迫的啊！我想吃肉，我要造反，知道没有？群众造反了。
新唐人记者熊斌，特约记者郭亮采访报道。
上海市民张军令表示，现在上海市民舆论一边倒支持杨家，因为杨家的遭遇恰恰反映了上海市民的生存状态。
现在不像以前了，以前连讲都不敢讲，在家里面讲。现在你走到马路上都能够听到杨家案。我到现在我在马路上听到的说杨家不好的几乎没有，说警察好的也几乎没有，就是这么一回情况。
张军令还指出，上海的公检法已经烂透了，因为当局在背后撑腰，警察才敢这样欺压老百姓。
他们上面呢，就是那个上海帮了。现在你对访民好，他有错了；你对访民狠，镇压包括打骂，他还有功。所以他们打人的，甚至于杀死人的，他们从来都不追究的，还有奖励。
上海访民沈佩兰认为，杨家只是受害访民中的一个缩影。
这次呢，没有得到公正的审判，对吧？也正是我们这个司法的不公正。杨家也是我们上海访民中的一个差异，他也是我们受害人中的一个缩影。
上海市民金月花强调，因为当前中国大陆的司法不公，老百姓被逼得没有活路。
不是我们维权的访民能这样说，这是普遍的现象。现在在马路上啊，什么地方你都看看，那些被迫的农民房子都没有了，连生存的一些余地都没有。你想一想，老百姓会做出什么样的举止，我也现在不敢想象了，因为人最起码的生存权都没有了。
上海市民普遍认为，一个杨家倒下去了，上海可能会有成千上万个杨家站出来。新唐记者李文、李明采访报道。